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现在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享受神宝贵真理的时间。请翻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会从第47节读到第52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7节到52节，我们要看主耶稣所讲的最后七个比喻。以下这个比喻呢是高潮，这个比喻关于审判，关于地狱，而其中的关键词出现在第50节，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呢经常谈论地狱，他说了很多关于邪恶的人、被诅咒的人和拒绝基督的人最后的归宿。耶稣提及惊人而且可怕的场面，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3节，他对那些犹太人领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们呢很难相信这种话出自主耶稣基督的口，因为我们很难把主耶稣基督和地狱联想在一起。可是他对于地狱的描述比对爱的描述多，他也比很多传道人说的更多。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讲道，地狱就是主题。有一天晚上呢，我听到一个十几岁的摇滚乐手在电视呢接受访问，主持人就问他了，你有什么期望啊？摇滚乐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呢？他竟然回答说，死亡，我期待死亡。为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想下地狱，地狱应该很有趣啊，我盼望去好好享受。啊，真是在胡说八道，地狱怎么会有趣呢？一位作家说，没有办法形容地狱，地球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相比，活着的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最癫狂的疯子见过他的恐怖，没有人在做最可怕的噩梦时见过地狱的可怕。这位作家又说，没有一个发高烧浑身火烫的人能稍微感觉地狱的烈火，没有溅满鲜血的谋杀场面能与地狱边界的血腥程度相比。让最有天赋的作家用尽技巧描述这个无休止的咆哮的火焰洞穴吧，他越描述就越发现自己已经靠近地狱边缘了。好，揭露完毕。主透过地狱向我们发出警告，在比喻中主告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尽头，他降临统治的时候是怎样的。他是君王，他管制世界，而在今天他允许美善与邪恶一起存在，就像比喻中的麦子和稗子，他是在宽容，但到了末日他必审判。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最后一个比喻。我们看过了描述神国度的本质、国度的权力和个人进入天国的比喻，现在呢我们来到高潮， 世界的结束和神的审判。这是个警告，这是可怕的警告，最后将会使被神救赎的人和不信神的人永久分离，而这个世界正向结局推进，每个人都向这个不能逃避的审判前进。今天一天之内，估计在美国至少有5282个人死亡，并且进入永恒的归宿，大多数人会进入地狱。这个最后的比喻严重地警告我们。好，现在我们先看主耶稣描述的图画，图画呈现在第47节，经文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个怎么样的画面。在主耶稣生活的年代，很多人以捕鱼来谋生，而耶稣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他们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原则上呢，捕鱼有三种方式，就算直到今天，加利利海附近的渔民仍然使用了这三种方式来捕鱼。第一种是用鱼钩来钓鱼，马太福音第17章的27节，耶稣吩咐彼得说，彼得，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用鱼钩钓鱼。第二种方式呢，可以从马太福音第4章的18节看到。当时呢，耶稣呼召门徒彼得和安德烈。经文记载，他们在海里撒网。第二种方式呢，是撒网捕鱼。在希腊语中的渔网是指特别的渔网，像一个网络，一个大圆圈，在圈子的外围呢是铅块，渔网从中间被拉在一起，渔民的手臂上还挂着一根绳子，渔夫把渔网披在肩上，来到了海边，就把网呢扔下去。当然，一扔下去，渔网张开成圆形的，它像一个大圆圈一样，击中水面就向下沉，网罗最大范围的水产，然后呢，渔夫就把铅块从边缘拉下来，所有的渔产都在网中了。当渔夫看到鱼群拥入了网，他就旋转及打开整个渔网捕捉鱼群，然后用力把手腕上的绳索拉紧，把渔网呢拉到了一起，直至充满了渔获。这就是主所说的得人的渔夫抛出渔网为基督得人。但是这里使用的网不是第二种网，比喻中所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希腊词汇，是很特别的词汇，是指围网或者是巨魔网，这是非常独特的术语，是指着非常非常大的渔网，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渔网。有一位解经学家说，这种网覆盖的面积足足有半英里，不能凭一双手来操作。这个大网的一端连接在海岸线上，另一端呢连接在一条船上。当船离开岸边的时候，他把渔网拉成一个网状，网状物在湖上的小船之间延伸，另一端连接到岸边，然后呢船就开始移动一圈。当它移动一圈的时候，这个巨大的网会把半英里内海产纳入到渔网中，渔网会完成整个的循环，一路回到它所连接的地方，并且一直在网络覆盖的整个海上活动，把各种各样的渔获扫入网中， 因为网的顶部有漂浮物，所以渔网漂浮在水面上，网的底部呢有重量，它沉到底部，使得网像垂直的墙壁一样在海上移动，捕获一切。主希望我们从这类渔网中明白两个重点，第一是渔网的面积非常巨大，第二就是它捕获一切，容纳一切，一旦船在海上移动，就会形成巨大的垂直墙，要席卷一切。渔网有时候会从海底拉起各种各样的东西，海藻啊和每一种的生物都被捕获，然后呢回到岸边。我们看到第48节的情景，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比喻的主角是渔夫。第48节描述他们在岸上的情景，而躺在水边的是他们拉出海的巨大渔网。从表面看来，我们看到的是浸泡和充满生命，充满了生蹦活跳的大鱼大虾的生物群，从巨大的渔网中挑鱼，那是缓慢慎重，又耐心不紧张，准确运用知识和熟练的过程，挑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渔夫坐下来，细心而耐心地去挑鱼，这个情景对当时的人来说是相当熟悉，特别是门徒，他们会挑好的收在器具里，器具盛满了海水，要保持渔获的新鲜，再把鱼运送到其他地方去。如果拣选的鱼会马上处理，他们就把鱼放在另一个器具里，当然不好的鱼就通通丢弃。这个情景一目了然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画面。在第49节，主耶稣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好，我们暂时呢读到这里。关于这个比喻呢，你们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引申出很多意思，或者指出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但是主耶稣只关心一点，就是分别的过程啊，渔夫挑鱼。在审判的时候，天使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看见了吗？神允许美善和邪恶并存，他呢暂时容忍罪恶。但是当日子来到了，他将那些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和那些不幸的人分开。而这种分开呢，是最终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的啊，几乎是悄悄的，渔网在时间的海洋中把所有的人都拉到永恒的海岸，接受那不可避免的被拣选、被分别的过程。这是原则呀。渔网吸引各种各样的鱼，它捕捉所有的而不区分。就像第47节说的，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巨大的渔网悄悄地走过生命的海洋，吸引人来，把人呢拉到永恒的岸边。当人们醒过来的时候，哎，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在那里了，他们要被分离了。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也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我们看第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呢，同身同一个道理。主在这个比喻中强调的是渔夫最后的动作，就是分别拣选，其他的呢都不多谈了。所以我们就集中看耶稣的教导吧。当他谈到撒网的时候，他以积极的方式向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讲话，要他们为基督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当他谈到拉网，拉起巨网或者是巨魔网或者是围网的时候，他说的是要聚集人来接受审判。第49节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当人类的日子有一天要结束了，耶稣第二次降临人间，建立他光荣国度的时候，审判就来了。我们说的不是技术的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末世论的布局，也不是要找出审判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时间和地点，也不是谈论伟大的白色宝座、山羊和绵羊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谈的是普遍的说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最终都会在审判的渔网中被抓到，最后被分开。请特别注意第49节记载，天使是执行者，把人分别出来。例如第41节和马太福音的第24章，我们都见到相关的记载，天使与主一同判断。就像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5章还有启示录重复的记载，特别是第14章看到的，天使是审判的执行者，所以神的国度可以暂时容忍善和恶一起成长，但是终有一天会来个了断，把善恶分离的日子呢越来越近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说了同一个道理，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经文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是分别呀。然后经文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将来会有复活啊，所有人会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将会有最后的分别分离。而决定每个灵魂是否得到永生，在乎他们对神的信心。那有些人会问了，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啊，为什么还要加这个比喻呢？我想呢，提出几点。第一点呢，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强调的是一起生长，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分别出来。而且耶稣一说再说，是因为他对人呢充满了怜悯，希望再次提醒人要悔改，这是主的典型作风。 他呢多次提及地狱，很多很多次警告人要提防地狱的刑罚。他呢担心人会到那里去啊，他多次说小心警醒，因为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他警告人们不要轻看自己的罪过，因为神必审判。耶稣又谈到挪亚的日子，那时候呢人人寻欢作乐，任意妄为，他们最后要面对可怕的审判。耶稣呢不厌其烦的多次向人提出警告，他借着他的先知施洗约翰警告我们，他会用不熄灭的火来燃烧那些不信神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看到世界就像种植庄稼的禾场在向审判迈进，他呢充满了怜悯心肠，他不忍心见人活在神的诅咒中，一再的呼唤他们回头。因此在刚才提及天使的经文中特别强调，到了世界末日，天使呢会把人分别出来，这呢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主对人的慈悲怜悯。圣经说神不喜欢见恶人灭亡，圣经说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圣经又说神愿意人人得救。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么愿意招聚你们在一起，就像母鸡招聚小鸡，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他充满哀伤地说出了这番话，告诉人你可以有永生啊。他爱我们，怜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发出警告。好，我们现在呢看回经文，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哎，这个意象呢很鲜明。这个网在世界上拖动，对于那些还没有看到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见的嘛。如果渔网碰到了鱼的背面，那么鱼就轻轻地掠过了，不肯停留啊，不肯回望啊，继续追求它的自由去了。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以为自己呢是自由的，可以随处走动，追求和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里来那里去的，没有发觉渔网哎呀越来越近了呀。人们浮游在人生的深海中享受的自由，不知道无形的审判期限越来越近了。而每一次他们被渔网触动，他们向前游，再被触动，他们再向前游，最后呢他们发觉，哎，渔网正在向岸边移动，并且拉上了岸。哇，他们使劲的要摆脱渔网的鱼就跳落海里了，但是在同一个网里再次被捕了，终于在最后一次的翻转中被拖到岸边，进入沉默的死亡。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不察觉天国的存在，他们看不到神在世界上移动。人呢，常常会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感动，或者对将来的审判心存恐惧。可惜，他们总想到自己的自由，但或早或迟，他们不过是摆脱不了大海渔网里的鱼罢了，啊，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他们正在向不可避免的审判走去。所有的人 都聚集在王里，被神的国度一网打尽了。神与他的使者会将他们一一的分开。现在呢，我们说到第三点了，那就是灭亡啊，可怕的灭亡。第五十节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哎，这真是可怕的结局呀、啊，也是令人震惊恐怖的经文。如果圣经中有任何你不希望看见的教义，那肯定是地狱的教义。但是地狱的确存在呀，它在那里呀，丢在火炉里，地狱是个火炉啊。哎，想不到主说出那么可怕的话。他呢谈到地狱的次数比任何人都要多。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啊，如果耶稣没有教导我们地狱的真理，就没有人会教导我们了啊！一定是主耶稣，多么不可思议呀、啊！使我们心中激动，我们无法想象永恒的咒诅，主必须说出地狱的可怕，否则我们呢，永远不会相信。他特别强调地狱，可以说他是宣告地狱的传道人，他以地狱来威胁人。如果你认为他没有这样做，只是你呢没有仔细留意他的事工罢了。第五章的22节，希望你们可以用笔记下重点。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说，凡骂弟兄是磨砺的，就是骂弟兄是蠢人笨人的，难免地狱的火。第五章29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还有第30节这么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第七章的27节又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啊，这是个典故。第八章的12节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第11章的20节又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耶稣说，将来你们必坠入阴间。主啊，说出严厉的话。同样在第12章的36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他谈到一个离开人的恶魔，带着7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魔鬼回来，而那个人的状况就更悲惨了。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这样。18章又举例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然后又说，把他丢在永不熄灭的火里。第8到9节说，丢在永火里，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是主教导的不变真理。 第21章的43节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23章再次提到地狱。24和25章还有马可福音的第9章、路加福音的第6章、12章和16章也提到了地狱。耶稣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人死了，到了地狱，受尽折磨，尖叫着求人给他水喝，降低他舌头的温度。如果我们想总结基督讲到的重点，应该就是地狱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喜欢谈及这个题目啊，我们很少谈及地狱啊，太少了，因为啊，这令人难以接受吗？太可怕了吗？太奇怪了吗？如果不是出自主耶稣的口中，如果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提及，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相信的。那么我们现在想问的是，火炉是怎样的呢？啊，地狱是怎样的呢？我呢，从四个方面为你们提供答案。首先，地狱是使人受尽折磨的地方，而使人受尽了折磨，这是一个可怕和痛苦的地方。圣经把它定义为黑暗啊，外面的黑暗，内在的深深的黑暗，封闭的黑暗，与光完全隔绝，没有一丝光可以照射进来，这是没有盼望的深深的黑暗。你曾经被关闭在黑暗中盼望过光明吗？你曾经在黑暗中渴望有人开开灯吗？啊，身处地狱中那种侵蚀你、包围你、淹没你的黑暗当中，你永永远远看不见一丝丝光明，永恒的黑暗永不褪色，光明无望，黎明无望。圣经说这里有火，这火呢不像我们认识的火，不是在世界燃烧的火，神形容它是熊熊烈火，永不熄灭，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火都更可怕。火是折磨，黑暗是绝望，没有光，永远没有光，痛苦不会得到一丝丝的舒缓。圣经中只有两次提到人们在地狱的反应，第一次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第16章，有人在痛苦中大喊，可怜我吧，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第二次呢，出现在主所说的话，他说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地狱是极痛苦的地方，这不是开玩笑的，在火炉里的人哀哭切齿，尖声呼叫，这就是圣经说的地狱，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折磨人的地方。第二方面呢，它是折磨人身心灵的地方，啊，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惨受折磨。灵魂呢是人内在的部分，当不幸的人死了，他们的灵魂离开神进入地狱受苦，在接受白色宝座的审判后，他们就进入永远的火湖受苦，这需要超越的身体来承受。记得圣经记载的那位财主吗？他在地狱受尽折磨。 当一个人死去，他的灵魂下地狱受苦，将来被咒诅的人会复活，他们被赋予超然的身体，然后进入火湖受苦。这不是一般的身体，是特别的身体，像基督徒一样，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复活，我们会复活，因为现在的身体不能在天上存到永恒，对吧？基督徒会拥有超然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与今天不同的身体，就像那些被咒诅的人一样，身体改变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他们拥有新的身体，以便永远接受惩罚。圣经指出，他们永远受折磨，他们的身体是为了忍受折磨的。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地狱是身体和灵魂受苦的地方。有人认为，哎呀，实在是太可怕的回忆了。不，这不单是回忆，也不单是内在思想的过程，是身体超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身体，使被咒诅的人身体永远受苦。这就是他们拥有新身体的目的。人以现在的身体不能忍受地狱的苦啊，一下子就被烧尽了。所以当神为基督徒上天堂预备新身体的时候，也为了下地狱的人预备了。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里稍微知道这两件事。首先，那里的虫子是不会死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当人死后被埋葬了，尸体开始腐化，虫子侵蚀尸体。虫子是一天天侵蚀尸体，直到尸体被侵蚀尽净了。换句话说，尸体没了，好了，虫子也死了。不过在地狱那里，这虫子不会死，身体虽然不断的被消耗，却永远不会消失，所以这个虫子呢也永远不会死。换言之，主说身体的折磨是一直在继续，火不熄灭。原则上当燃料烧尽了，火就会熄灭了嘛。但是地狱的火总不熄灭，虽然这火一直在燃烧啊，可燃料从来没有被消耗光，所以人的肉体和灵魂永远摆脱不了折磨的。好，再说到第三个方面，地狱里有不同程度的痛苦，有些人呢比其他人受苦更多，受折磨的更厉害。不过凡落到地狱里的人都不会好受的，肉体和灵魂都承受痛苦，是无穷无尽的，不能解脱呀，不得舒缓呢。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要受更严重的痛苦。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些践踏耶稣基督抵挡十字架的人所承受的是加重的刑罚。地狱里有不同程度的痛苦，正像天堂有不同程度的赏赐一样。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 比你还容易受的。我们呢，从中发现刑罚是有程度之分的。神对任何人都不会容忍，特别是对那些经历神恩典更多的人来说，神将会更严厉。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城市，可他们没有啊。你有更多的亮光，却抵挡了他，受的地狱刑罚那就更重了。而你又像主在路加福音12章所说的，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地狱呢，有不同程度的痛苦。约翰·郭士纳说，对于罪人，地狱的刑罚这么严厉，只要他的罪孽可以少一个，他情愿把所拥有的一切给全世界。第四方面，地狱是人的肉体和灵魂永远受折磨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止境。虫子不死，烈火不灭，一点光也没有。使人可以得解脱的死亡永不临到，没有止境。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试炼痛苦和疾病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呢终有一天会结束的嘛。但是呢，他们没有结束的一天。你们可以想象那会产生疯狂的结果。你问了，哎，你肯定这没有止境吗？是的，就像天堂的福乐一样，没有止境。马太福音第25章的46节，主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永恒的生命永无尽期，永恒的刑罚呢也是这样，那是地狱啊。神从来没有为人们预备地狱，他为魔鬼和堕落的天使预备的，但是人们呢选择去地狱。哇，不可思议的痛苦啊。有些人在灵魂受苦的时候等待他们的身体好几千年，而当新的身体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他们的痛苦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还只是个开始。难怪耶稣要教导这个真理。你问了，哎呀，那怎么样逃避地狱呢？逃避地狱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救主。如果你不承认神的国，不珍惜神赐下的救赎恩典，你不购买价格高昂的珍珠，那么就无法逃避了。神伟大的圣徒本人约翰写道，在地狱里除了一群堕落的灵魂，还有无数魔鬼陪伴你。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时，一想到魔鬼出现在你身上，你的肉体颤抖，头发竖立。但是当你不仅要看到魔鬼出现的假设在眼前的现实中，所有地狱的恶魔以可怕的方式与你一起嚎叫、咆哮和尖叫，你用尽智慧都无法摆脱，并准备再次为痛苦和折磨而发疯的发怒。如果10000年之后一切会了结，就会带来安慰。可是本人约翰继续写道，但是这是你的苦难，永远的苦难， 当你看到无数嚎叫的恶魔包围你，你会想到这是你永远的一部分。他又说，当你在地狱里待了那么千万年，就像天空中的星星，像海里一滴水，海边沙地上一颗沙子，你永远躺在那里。这个字永远将如何折磨你的灵魂呢？很多人正在向这个不可避免的火炉前进。现在说到第四方面，也是最后一点了，宣告。我们看到可怕的画面，原因、危险和灭亡。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51节，主耶稣发出宣告，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从字面上看，明白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你有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呢？在你的思想里，当想到天国模式的时候，有没有把美好的和邪恶的放在一起啊？那美好的东西会不断的渗透，继续增长，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了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你必须奉献所有给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呢？你是否看到美好的和邪恶的会一直共存，直到结束呢？然后最终被分离了。当耶稣问，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也明白了。我相信耶稣接受了他们的回答，否则他呢，不可能说出第52节的话。他问他们，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为什么耶稣会这样问呢？好，我们看第9章38节。他看到等待收割的庄稼，也看到神用来收割的镰刀。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就是我们的天父，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此在第10章，主耶稣呼召门徒，第11和12章他训练和装备了门徒，而在第13章他教导门徒。而现在呢，他问，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预备好要出去宣告神的福音吗？他们回答，我们明白了，我们预备好了。第52节，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呢，是指一个学者、老师，一个法律翻译者，训练有素的老师。这个希腊语动词呢，是指的训练门徒关于天国的事。是的，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的事，所以呢，他是在对门徒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学习者，都受天国式的训练，你们现在受训了，你们现在准备好了。这几句呢，也可以翻译为，你们现在是门徒、圣经的学者和教师，这就是文士。文士是学生、翻译员、圣经传讲者、神学家、律师、教师和传教士。他们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他们被公认为旧约和传统的权威，他们被称为拉比，极具影响力。耶稣的意思是，就像犹太人训练文士一样，我也这样训练你们，使你们成为门徒、圣经的学者和教师。而现在第52节说，你们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说，现在我训练你，教导你，栽培你，预备你，这样你们才能成为收割庄稼的工人，并且向人提出警告。现在你像一个家的主人，他家中有一个仓库，他从仓库中拿出所有分配给有需要的人。人们需要食物，人们需要衣服，需要别人的照顾，无论他们需要什么，他都会分配，而且他充满智慧，分配新旧的东西，所以他并不总是给人新的东西，要不然旧的东西最后都会变得没有用了，就像剩余物资或者余下来的东西。每周一次你去拿取，如果不拿取呢，他们就被扔掉了。而充满智慧的主人就懂得怎样分配新旧的东西，他知道怎么样取得平衡，怎么样做神的好管家。主说，你们也要这样，要从仓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门徒认识旧约，现在又从耶稣口中知道天国的奥秘，他们认识旧约的真理，而现在新约的曙光正向他们显露。他们不单要向人讲述旧约和犹太传统，也要传扬天国的新奥秘，对吧？他们是文士中的一员，所有文士有的都是旧东西啊，是旧的东西，旧东西。但耶稣说，你们是主人，要懂得怎样分配新和旧的东西，取得平衡。神呼召你，训练你，预备你，传播出去。这是有趣的动词。主吩咐，谁是房子的主人，就要把东西抛出或散布到国外。换句话说，你已经有了这些财宝，要抛出去。财宝是指的慷慨和丰盛，你拥有了这一切，你也已经接受了训练，是圣经的学者，是老师。那么把福音传播出去吧，要懂得怎样分配新和旧的东西，取得平衡，就是神在过去启示的和你从主认识的新的关于天国的道理。你们现在明白主对他们说的话吗？这些话呢，记载在第九章的38节。人们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而天国呢，虽然暂时容纳了美善和邪恶，不过到最后会把二者分别出来，分离出来的。你们明白这个真理，就要传播出去，向人宣告。亲爱的朋友们，我把地狱的真理告诉你们，这是我今天宣告的信息。世上的人们正走向地狱的路。而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主说到类似的比喻，娶亲筵席的比喻，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很多人参加了筵席，然后呢，国王来了，他在宾客中看见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换言之，你陷入了国度的捕鱼网，但你并不是真正的宾客之一，你没有穿礼服。但人呢，无言可答呀，他无法提出要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是同一个原则。天国的渔网捕捉了很多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天国的一份子。我们有巨大的责任，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对吗？神向我们启示了，但是神没有给他们，我们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如果你不能在每一秒钟呼吸的时候就知道有人会死去，有人会走向地狱，那么你一定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不是吗？这是自私啊。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失去了迫切劝人向人传福音的热情了。两天之前呢，我书桌上放了一封基督教广播机构送来的文件，是关于他们制作节目的策略的。当然我不方便公开这个机构的名称。他们宣称呢，他们的广播网络想成为每一位听众的好邻居。文件上写着，因此当你为这些电台准备节目的时候，请避免使用以下用字：批评其他宗教、悔改、传教士、信徒、不信者、旧约、新约、教会、十字架、定十字架、加略山、基督、基督的宝血、借着基督得救、借着基督被赎回、神的儿子、耶和华或基督徒的生命。然后又说，我们的听众渴望安慰的话，我们要求你遵守这些限制，让神的话语可以继续向他们广播，请帮助我们继续为受苦的人带来安慰。可这不是安慰呀，这是诅咒，虚假的安慰来诅咒人。我们要告诉人真理。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明白，耶稣问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是的，我们明白了。我们被训练为圣经的学者和教师，要向房子的家主把这个既古老又新奇的财宝传扬出去，向人提出警告，使人知道神收割的日子近了，要把人分别出来了。天父啊，请帮助我们对您忠心，不再轻浮和愚昧地过日子，把人永恒灵魂的得救看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天父啊，我祈祷你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带到祷告室，但愿没有人认为他们可以逃脱巨大的渔网，但愿没有人忽略你的审判和地狱，愿圣灵感动他们接受基督，使他们得着救恩。在您的面前，在这里现在并永远享受着永生的喜乐。这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